第二十八章。上校山德士年纪虽大，身体却很敏捷，脚步也快，俨然训练有素的竞走选手，而且似乎对大街小巷了如指掌。未走近路，他爬上又暗又窄的阶梯，侧身从楼房间隙穿过，跳过壕沟，吆喝一两声在树篱里叫嚷的狗。那不很大的白西装背影，宛如寻觅归宿的急匆匆的魂灵一般，在都市小巷间快速移行。星爷很吃力地跟在后面，以防他疏忽不见。跟着跟着，逐渐上气不接下气，腋下渗出汗来。上校山德士一次也没回头看小伙子是否尾随其后。
喂喂，老伯，还很远吗？
星爷吃不消了，在他背后问道。
瞧你这年轻人说的什么，这么几步路就受不了了？
上校山德士依然头也不回。
问题是，老伯，我可算是客人呀，这么疲于奔命，弄得浑身瘫软，性欲可就上不来了。
好个不争气的家伙，那也算男人？走这么几步就上不来的那一丁点性欲，还不如压根没有。
得得。
上校山德士穿过胡同，也不理睬信号灯，径自横穿大街，又行走多时，之后过桥进入神社院内。神社相当大，但夜色已深，里面空无人影。上校山德士指着社务所前面的长凳叫他坐下。凳旁竖着一根很大的水银灯，照得周围如同白昼。星野乖乖坐在凳上，上校山德士挨着他坐下。
我说老伯，你总不至于叫我在这里干上一家伙吧？
少说啥话，你又不是公道的公路，怎么好在神社院里插插？不像话，把人家看成什么了？
上校山德士从衣袋里掏出银色手机，按下三个缩位号码。
啊，是我。
听到有人接起，上校山德士说道：
老地方，神社旁。旁边有个叫星野的小子。是的，对对，老营生。知道了，好了，快些过来。
上校山德士关掉手机，揣进白西装口袋。
你经常这么把女孩叫到神社来啊？
星野问。
不好。
啊，不不，也不是特别不好，但是更合适的场所也该有的嘛。或者说常识性的场所，例如咖啡馆啦，在宾馆房间直接等着啦。
神社安静，空气也好。
那倒是。不过嘛，深更半夜在神社事务所前的凳子上等女孩，心里总不够踏实，好像被狐狸迷住了魂似的。
胡说，你把四国看成什么地方了？高松是县政府所在地，堂而皇之的都市，哪里有什么狐狸出没？
狐狸是开玩笑，可老伯，你毕竟也算从事服务业的，最好多少考虑一下气氛什么的，搞得有些情调也是必要的嘛。也许是我多管闲事了。
哼，纯属多管闲事。
上校山德士毅然决然地说。
对了，石头。
想知道石头。
先叉叉好了，完了再说石头。
叉叉很重要啊。
上校山德士煞有介事的连连点头，别有意味的摸了摸山羊胡。
重要，先叉叉很重要，一如仪式。先叉叉，石头的事下一步再说。星爷，我想那女孩你肯定满意，毕竟是我手里货真价实的头一号。乳房胀鼓鼓，皮肤滑溜溜，腰肢曲弯弯，那里湿漉漉，100%的性爱女郎。那汽车打比方，简直就是床上的四轮驱动车， 踩一脚就是爱玉的涡轮机，只一箍就是怒涛的换挡手柄。好了好了，要拐弯了，荡神销魂的变速器，来呀来呀，超车线上勇往直前，冲啊冲啊，星野君一飞冲天。
呵呵，老伯，你真是太有个性了。
小伙子佩服地说，
我可不是因为好玩才吃这碗饭的。
15分钟后，女郎出现了，如上校山德士所说，的确是身段绝佳的美女。紧绷绷的黑色超短裙，黑色高跟鞋，肩上垂一个黑色漆皮小挎包，当模特都没什么奇怪的。胸部相当丰满，从大开的领口可以清楚窥见其波端浪尾。
这回行了吧，星野？
上校山德士问。星野呆若木鸡，一声不响地点了下头。他想不出说什么好。
倾国倾城的性爱美女，星野，千金一刻，爱在今宵。
说罢，上校山德士第一次露出微笑，捏了星野屁股一把。女郎领星野走出神社，进了附近一家情爱酒店。女郎往浴缸里放满水，镜子三两把脱光了，又将星野脱光了。她在浴缸里把星野洗净，上下舔了一遍，随即施展星野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超弩级口舌性爱技艺。星野来不及考虑什么，便一泻而出。
哇，这么厉害，头一遭啊。
星野把身体缓缓沉进浴缸说，
哼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
女郎说，
更厉害的在后头呢。啊，已经够舒服的了，怎么个程度啊？过去未来都考虑不来，所谓纯粹的现在，即吞噬未来的、过去的、难以把握的过程。据实而言，所有知觉均已成为记忆。
小伙子抬起头，半张着嘴看女郎的脸。
啊，是什么呀？这，亨利·伯格森。
女郎吻在龟头上，一边舔残存的精液，一边说道：“
听不清啊。物质与记忆，没读过。我想没有。”
星野想了想说：“除去自卫队时期被迫熟读的《陆上自卫队特殊车辆操作教程》。”再除去两天来在图书馆查阅的四国历史和风俗，记忆中只读过漫画周刊。
你读了？
女郎点头。
不能不读，在大学里学哲学吗？快考试了。啊，原来如此啊。
小伙子佩服起来。
那这是勤工俭学？学费必须交的。
接下去，女郎领他上床，用指尖和舌尖温柔地爱抚他的全身，很快使他再次勃起，而且勃起得壮壮实实，如迎来狂欢节的比萨斜塔一样向前倾斜。
喏，又来劲儿了。
说罢，女郎缓缓地进入下一系列动作。
哎，可有类似点播节目什么的？比如希望我如何如何啦？上校山德士叫我提供充足的服务。点播节目什么的，一时想不起来。能引用一段更为哲学的什么吗？什么意思我理解不好，但或许能推迟射精。 这样子下去，很快又要一泻而出了。
哼，倒也是，古老是有点古老。黑格尔可以吗？
什么都无所谓，你喜欢就行。
就来黑格尔好了，是有点古老，铿锵铿锵铿铿锵 ，Oldies but goodies。
嗯，妙啊！
我既是相关的内容，同时又是相关知识本身。
呵，
黑格尔对自我意识下了定义，认为人不仅可以将自己与容体分开来把握，而且可以通过将自己投射在作为媒介的客体上，来主动的、更深刻的理解自己。这就是自我意识。
啊，一头雾水啊。
这就是我现在为你做的，星野君。对我来说，我是自己，星野君是客体。对于你，当然要反过来。星野君是自己，我是客体。而我们就是在这样互相交换、互相投射自己与客体的过程中，来确立自我意识的、主动的。简单说来，
还不大明白，不过好像受到了鼓励啊。
关键就在这里，
女郎说。完事之后，星野告别女郎，独自返回神社。上校山的事以同一姿势坐在同一长凳上等他。
哎呀，老伯，你一直在这儿等着？
星野问。上校山德士悻悻地摇头。
说什么糊涂话，我难道能在这种地方老老实实等那么长时间？我看上去就那么有功夫？你星野君在哪里的床上寻欢作乐，升天入地时，也不知是什么报应，我在胡同里吭哧吭哧干活来着。刚才有电话进来说完事了，我这才跑步赶回这里。如何，我那个性爱女郎十分了得吧？
嗯嗯嗯，妙，无可挑剔，宝贝。主动的说话，叫我射了三次，身体好像轻了2公斤。
嗯，那比什么都好。那刚才说的石头。
哦，对，这是大事。
说实话，石头就在这神社的树林里。
那可是入口石哟。
是的，是入口石。
老伯，你莫不是随便说着玩啊？
上校山德士听了，陡然抬起头来。
说的什么混账话？迄今为止，我骗过你一次吗？信口开河了吗？说是100%的性爱女郎，就是100%的性爱女郎，而且是跳楼价，才15000日元就厚着脸皮射了三次。到头来还疑神疑鬼。
啊，不不，当然不是信不过你，所以你别那么生气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只不过是因为事情太巧太顺利了，觉得有点蹊跷罢了。还不是正散步时恰巧给打扮奇特的老伯叫住，说要告诉石头的事，接着又跟厉害的女郎干了一家伙。
三家伙？
哎，都无所谓了，干完三家伙马上说要找的石头就在这里，这任凭谁都要打问号的。
哼，你小子断得不开窍，所谓神奇就是这么个东西。
上校山德士咂了下舌头。
神奇是超越日常性的因缘的，没有神奇那算什么人生？关键是要从观察的理性飞跃到行为的理性上去。我说的可明白了？你这个镀了金的榆木疙瘩脑袋。
自己与客体之间的投射与交换？
星野战战兢兢地说。
对了，明白这个就好，这是关键所在。跟我来，这就让你拜见那块宝贝石头。服务到家了，星野小子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